树杰主教啊，刘总主教，各位省长、各位县里、各位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啊，我们他昨天有一个介绍，他的有一句话实在我觉得很有灵感，就是他谈到桥与做桥梁的话，桥梁，所以我就觉得高秀女就是一座桥梁了。她不但是在意大利、罗马、台湾、大陆各地来做桥梁，今天还要为我们做从地到天上的那个桥梁。这个桥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也不要多讲。我们看到她的小传，也就知道他把天主用各方面这个庙子来讲，这个我的感受呢，就是在天主面前我们只是惊叹，觉得妙不可言，各方面的妙，他这学了好几本书都讲这个妙，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加上一个妙，就是听他来讲讲天主是怎么样的妙就好了。
谢谢冯神父的介绍哈，冯神父是一个我非常尊敬的前辈，我有受大的启发也很多，虽然没有福分做他的学生，但是我可以说我受到他的启发也相当多哈，谢谢我们的前辈。好，那今天徐姐妹今天的介绍和我们的那很美妙的 PowerPoint 呢，已经看到我们这次的聚会的三个重要的文献呢，就是第一 Verbum Domini 的 DVVD 启示宪章，天主圣言启示宪章梵二的然后教宗版读十六世的2010年的上主的话哈，现在我们还有第三个文献，就是福音的喜乐，虽然不是专题讲圣言，但是有关圣言的分量也很多，也给我们圣言工作者有很大的启发哈。我们就所以这三个文件呢，就是带领着我们这几天的旅行。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跟大家讲一讲第二个文件《启示圣章》。只是因为已经有50年的历史哈，应该大家都相当熟悉，只是简单的一提。上主的话哈，就可能停留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哈，不过一共只有五节课，所以也讲不到很多，只是把重点提出来哈，让大家引起大家的兴趣去慢慢自己阅读。我这个第一讲呢，就不想进入这两个或者三个文献哈。而是很比较轻松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启示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在第一节呢就不太引文件的说话，就按照我们平常人对天主的启示的反省去看看，尽量了解多一点哈。天主向我们说话有什么意义呢？天主向我们说话是理所当然的吗？天主启示启什么呢？是什么呢？就这样很简单的去反省一下。主要目标呢不是做一些深入的神学的反省，没有一些很深入的概念，而是好像刚才冯神父说的惊讶、赞叹、感谢天主向我们说话。这个天人相呼应和天与人之间和彼此相呼应交谈和一呼一应，就是我们的启示的所讲的启示的主要的意义。首先我放了这个图片，我在去年夏天在家里 跟大家、跟分享的时候也用过这个图片，举目望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时间他去望望天呢、我们的生活很生活很繁忙啊，就刚刚住在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澳门也好，我相信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也是差不多、高楼大厦，就没有太多的空间和没有太多的天空可以见，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望天。不过我就觉得这个向天望不只是一个动作，而是意义很深长，我们跟天有联系。我们中国人俗语也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举头懂得举头。虽然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所讲的不是天，而是可能这个俗语的来源是所讲的就是神台和三尺之上。不过这个懂得举头，让我读圣经读到创世纪天主教教亚伯郎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受感动，就是天主在这个以色列民的祈主身上，他不要求什么，他不给什么法律，也不是长篇大论的跟他说话，他就叫他出来，亚伯郎，你看看看天空，看看星星，看看你可不可以数星星，叫他，然后又叫他，你向前望，把你的目光向前推，你所见到的土地我都会去给你。我就觉得啊，很妙，就是天主要人向上望，向前望，就是准备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叫这个以色列之父，天主拣选的民族，现在他的大工程又开始了，在亚伯郎身上，他没有立刻定下一个宪章啊，规条啊，一点两点三点，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没有。只是叫他望天望前，望天还要叫他数星星，有一种梦想的诗情画意的感觉在里面，数星星。我刚才也很感动看到那个这位兄弟真的做得非常好，这个短片我们华语圣经协会走了25年，真的看到天主一步一步的带领。可能我们的前辈一开始我一看到从照片看到人数越来越多了，这样史西的介绍也看到他们就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的，就是区域也越来越多哈。就慢慢的发展，不过最初的时候可能都是有些人在发梦，希望圣经能在中华大地能在说中文的中国人之中发展，是一个梦。懂得向上望，向前望，这个望天还让我想起一个教父所说，一个第二世纪末的一个教父叫戴都良 Tertullian， 他有这样的一句，他说所有的动物中呢，只有我们人有可以昂首挺胸，因为我们的身躯天主创造我们是直的，我们可以望天，所有其他的四爪动物呢都是向下望，因为他们头的身体构造已经是这样的向下望，很少见一只狗望天望得很久，因为他们的头是要向下望的。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刚到意大利的时候，因为在香港澳门呢没有见到太多的动物，当时念声咏啊，上主是我的牧者啊，什么我就只是觉得是一个虚拟的图像哈、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哈。羊啊，羊群啊什么，但是有一次我在意大利呢，就 我让我见到一个很漂亮的图像哈，就一块大大的青绿的草原，然后一群羊，一个牧人，我就说哎呀，突然呢就让我想起这圣经有关牧者的描写，或者羊群的描写，我就在那里欣赏哈，就在面对这群羊望了超过一个小时吧哈，不过后来呢，给我的感受呢，就是整个小时我望着这只羊，没有一只羊懂得抬头。后来我就自己写着我自己的默想的本子上面，我说天主啊，我还是不要做羊吧，因为你创造了那么漂亮的天空，那么漂亮的花草树木，但是他们不懂得欣赏，只是懂得吃，就是整个小时他们就低头吃草哈，我就觉得这样的生命有什么用啊，就不懂得欣赏周围的一切，不懂得抬头哈，只懂得吃。那这个我经验是已经是二十三十年前的了，当时我还年轻，很激动哈，就快就写了一些东西，说我上主，我不要做你的羊。当然现在老了一点大了一点，就知道羊不只是就是这个图像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做上主的羊也是很好的。吃一点，吃他的草，在他的草墙上，被他滋养也是非常好的。总之，当时给我的第一个冲击，第一个印象就是，哦，这些动物，这些羊啊，只懂得吃，只懂得低头。我回到我刚才说的教父这个 Tertullian， 他说，只有人才可以这样很自然的昂首挺胸哈，光明正大的对着天哈，也可以望天。不过很可惜，唯一可以望天的动物呢，就不太望天，就是我们哈，唯一我们可以举手望天的，我们就不常举手哈。有很多时我们也是好像猫猫狗狗，好像羊群一样，只是望着地，还只是懂得吃。这个举手望天也代表了，那如果我们望天，我们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呢？觉得很舒服，在这个天底下，好像被保护着，被有在天下成为这就是人类的一员，有这种很扩大的感觉，但是同时呢。会不会也有一种，渺茫的感觉？天那么远，那么不可以推测，那么遥远，那么大的你不能全看，大的你也不知道，把眼睛聚焦在什么地方哈。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我们对天主也是有这样的感觉的。一个普通人呢，因为我说我不想走进教会的文献哈，只是我们人本身呢，也是要需要跟天有联系的。我们是唯一天主创造的所有的受造物中，我们是相似他的，有灵性的。我们是可以望天的，我们跟天是有联系的，但是望着这个天呢，我们知道，关系很密切，但是它却是那么遥远，却是那么大，那么高，那么无边无际，那么不可以把握，不可以接近，很多时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期待看着天，我们就说巴不得天能发言，巴不得他能讲话告诉我，那拉近一点距离，人与天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就巴不得我们能接近一点，巴不得天能发言，巴不得人能知天。一般我们的说法也是，哎呀，老天爷哦，不知道他有什么， 或者天意吧，但是我们也不明，我们不明的东西我们就说是天意，就是总之我们觉得面对天这个东西呢，始终都是很渺茫，他不清楚说话，他不发心，我们很想，因为我们所要讲的就是天主发言啊，天主圣言啊，所以我觉得首先我想问一问我自己，我想天发言吗？或者人类期待渴望发言吗？如果人不想天发言，那天主不是白费功夫吗？其实如果我们就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内心的愿望，尝试一下看看天，我们也觉得每个人就是天主把这个天的种子放在我们心中，我们是渴望天的，我们迈向天乡，我们当我们觉得有困难啊，有痛苦啊什么啊，我们的生活下窄啊，心胸下窄，我们就望望天啊，给我们一个扩大的感觉，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大大的天空之上。但是同时这一种神秘的感觉，不能把握它，不能直接的跟它打关系，怎么样可以让天人的关系好一点呢？怎么样可以让天与人的距离接近一点呢？我相信所有宗教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渴望，希望天人之间的关系密切一点，希望天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一点。人所以是期待上天的启示的，基本上人是向启示开放的，不是天主白白来，我们根本不要这个东西，或者没有需要，而是人是有需要的，天主向人启示自己，是符合人的一个很深切的渴求，深切的，有时候表面你看不到哈，比如我们可以去访问，跑出这条街哈，看到很多人，你需要天帮助你吗？可能有些人说你问我什么哈，但是在心底里哈，还是对这个老天爷，还是想有一点更好的关系，所以。是人基本上期待是天的启示的。刚才房神父说我很喜欢这个庙字，本来呢我就想以这一句为主题啊，你们可以猜到是什么，有一个庙字的，但是后来我说哎呀印出来就好像不知道让读者就是参加者也不知道我又想讲什么，所以我就放弃了。本来我是想用这个做主题，妙想天开。其实我们人常常都是妙想天开，但希望天能开。在福音的记载，对观福音，我们刚庆祝了耶稣受死的瞻礼。天开了，有一个声音在从天上发言说，这是我的儿子。天发言了，天开了，我们都很想天能开，都很想天能发言，所以妙想天开是人的基本的渴望。不过后来我放弃了这个主题，其实是相当漂亮的，但是这样写出来可能不立刻让人明白哈。讲到启示，拉丁文就是 revelation，review 哈，英文，它的原意呢，它的字义就是切开一块沙，一块布幕哈，这样，总之有一些。有块沙盖着一些东西，为了是拉丁文是一块面纱，一块沙， 把它切开。启示的拉丁文的原意就是这样，拉开，拉开一些隐藏着的东西，和切开一块面纱。这个就是 revelation。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启示，意义也是非常深长，也有这个意义，启开，然后展示，启开就是拉开一些帐幕，然后展示。下一节呢，我们再用启示现象来讲一讲，天主怎么样拉开他的面纱呢？然后启示什么呢？怎么样启示呢？这个后来我们再按照启示现象来讲一讲。现在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比较肤浅，然后比较人生的反省上面哈。我这里泡书包啊，泡又让我泡一泡，不过不要以为我的中国文学修养很深啊，只是知道这几句，没有太多的了。那庄子有这样的一句哈，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很漂亮，他展示他的美，但是他不发言，不直接的发言。虽然他也发言，只是透过他的美，他也在讲话，但是他没有直接的发言。诗时有明法而不议，春夏秋冬有一定的明确的法律，有明确的规则。不要我们就是春天不要问天主哈，我什么时候出来哈？3月21号或者22号啊，不，急急懒懒的。春天来，夏天也是这样，秋天、冬天哈、啊，有一定的规律，但是不商议、不讨论，也不跟我们讨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这样的感觉？哎呀，那么快又春天了，寒衣还没有穿的好几穿的够哈，已经春天又来了哈。后来春天又很快过去了，就是跟我们春天不要跟我们商量，不要问我们我可不可以来呀？没有，他不会跟我们议论，他就有他自己的法律。但是跟我们就好像没有讨论的余地哈，就是没有这个沟通。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万物天地万物都有它的成理，天上的星星，地下的草木哈，都有他们的规律，内在的规律是天主给他们的。有时候看着天空哈，我就说啊，不知道这些星星会不会问天主哈。今天我们排什么阵哈？排八卦阵呢，或者什么？因为每天都不同哈。今天我们又出来多少个小兵啊？好像就他们就自自然然就跑出来，就没有一个规定的时间表啊，没有一固定的安排啊。天主给他们啊，今天出来1000例，明天就多少？没有哈，要排什么阵呢？他们自然的好像都有他们的内在的规律哈，万物都是这样，有成理而不说，不告诉我们，没有在天上放一个荧幕出来哈，我们今天是多少出来，排什么阵，没有，你们懂得看的就看，懂得听，好像耶稣说有耳能听的听，有眼能看的看就看。所以不言不议不说，周围的一切哈，不过我们有时候也很想，这些东西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直接一点的说话，直接一点的说话，就是我们的期待的。正因为他们不说，那我们人也是聪明的哈。星星不说话嘛，好，我就压迫你说，怎么样说呢？用我们的理智， 我们也啊，中国人呢，尤其是相当聪明的在这一方面哈、啊，我们很早已经发明了我们的天文、地理、历法是比其他的民族早很多，也准确很多哈。那个因为我天主给了我们人机会，天不说话吗？好，我们透过我们的理智，我们就从这个不言中，我们也想拉出一些言出来。嗯，从这个不说不义之中，我们也想拉出一些说话出来。所以我们就说观天象啊，很多古代中国人呢，都懂得，尤其是有学养的人哈，读过精通天文地理哈，比如诸孔明啊，这些什么都会的哈，懂得观天象和看看天象，就可以明白人生的一切哈。就是因为天与人有一定的关系，虽然这个关系不明确，我们就尽量透过我们的观察，看看天，看看人，哈，就想了解人生在世的一些道理。观天象，测天意。我们说天意莫测，很难测，老天爷要什么？但是我们想推测，去猜，去推测。明天理，透过解学。那个中国历史各每个时代都有出名的哲学家，都透过哲学，透过理智的推敲，想明白一些天理。知天命，孔子所说的五十知天命，就是悟出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或者使命。知天命，悟出我人生在世，天给了我一个什么的使命。那孔子说是说五十岁，这个岁数不一定，有人早一点，有人晚一点，有人把天命埋在心里，撞在坟墓里面都不知道。总之这个人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呢，就想体会出天给他的使命，然后呢就顺着天道而生活。总之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惯常做的，惯常想达到的目标，把我们的才能，把我们的理智，把天主给我们的机会推用到尽。因为天不发言嘛，我们就尽量哈，从我们这一面哈，发挥到最近。所以我们呢就透过不同的学科哈，地理啊，天文啊，我们也相信地与天呢是有联系的，所以天文和地理是相通的。天干地支啊，这些东西都是基于我们的原理，就是天地是相通的，天人是相通的，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基本概念。我们人不是单独的孤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是跟我们相通的，宇宙之间也是通的，天与地是通的。所以天文地理，天干地支啊，天经纬啊，这样都是相通的。同时我们也觉得人体与天体是相通的。中国的医学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中医哈，也知道其实人生的穴道，什么天庭啊，什么都是跟天有关系的，就像人体就是反映天体，所以这个是我们基本的概念。人体与天体是可以相映照的。地宫天庭， 我们有时候呢就是不知道天是怎么样的，就很想想象一下天是怎么的。那我们就想象天有天庭，好像地下的王宫一样哈，天上也有天宫哈，有玉皇大帝哈，什么就是我们把已知的东西投到未知的。既然我们对天不知道太多，那我们就尽量的用自己的机会把自己的以人生经验扩得最大，反省得最深，就从中我们就是觉得啊，天应该是可以反映在人间，从一个反映好像从一面镜子可以隐约的看到一点点。天道与人生也是相通的，立法与天时，我们的天时节令啊什么跟我们的立法就是按照天象而造的。那这个东西可能我们都是中国人哈，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都有炎黄子孙的血统哈，都有一些这样的。虽然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去读中国医学啊，或者中国的立法或者什么，但是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我们都不知不觉都感觉得到这样的。整个天地都是相通的，天人是相通的。汉朝这个出名的文人，那以前中国的文人都是全才，都是通天文熟地理，也可以做事与人事作对，也什么都会。董仲舒就是这样的一个，他曾经这样说过：“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因为天意很难，是故明阴阳，明阴阳出入时虚之去，所以观天之志，就是透过阴阳啊、出入啊、时虚啊，透过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观天之志。变五行之本末，顺逆大小广厦，所以观天道，很清楚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尽我们对地的观察，尽我们对人的观察，我们就想悟出天，悟出天理、天道，透过把自己的人生活得最近，把自己的机会发挥得最广、最深、最近。刚才我说。我们就幻想天也是跟地有组织的，所以有天庭，跟地上的皇宫差不多。苏东坡的这首诗和我们中秋节常常念呢，其中有这一句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青史是何年。”他只是幻想天上有宫，是不是都却不，就是天上也是这样，有天庭啊，就是亭台楼阁啊，好像地上一样，也有时间表的。他就觉得天上的时间表跟地上的时间表是不是一样的呢？我们今天是8月15，是月圆，又不知道天上是几点钟呢？是几月？我觉得这样的思想很可爱。就从中国的所有的学术，天文也好，地理也好，艺术也好，历法也好，文学也好，都透露出我们中国人对天的这种渴望，对知道天，知天多一点的这种时代。啊，当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什么都搞不清的时候，我们就说无语问苍天。 当你问不到人的时候，你就问天，屈原的天问，问天，好像岳伯的岳伯传，受苦受苦，为什么要受苦？无人可问，就问天吧。老天爷啊，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啊？或者真是无语，无语问苍天。当我们就平常我们就用我们的理智啊去天意，但是当我们测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说没办法，望着天就无言可说。总之这种的心态是相当普遍的啊。我们中国人还有出天意呢，我们真的很聪明啊。就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中文啊，中国文字是从怎么样开始，甲骨以前最初是用来做占卜的，就是知天意，知道想测天意，明了多一点，知道多一点天的安排，天对人的安排。所以这个很早在上代已经有这样的人的尝试去测天意，后来不断的发展呢，什么紫微斗数啊，什么易经的占卜啊，算命啊，什么什么，后来流到文件就多姿多彩哈、有些是有学术基础，有些是真的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总之，这些都表示出我们对测天意的这种的就是对天意的渴望哈，或者有时候呢，就结合这种渴望，结合宗教，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筹签啊，什么这些民间宗教哈，都表示出这一点。其实，在《心经》中啊，如果我们翻旧约，我们也看到，旧约中的人也是很想对天知道多一点的。如果我有时间，可以在旧约中列出一大堆人无语问苍天，或者问天：“哇，天主你要什么？”一大堆的这样的说话。现在我只是引几句，比如《编年记下》篇有记述这个国王当时以色列已经分成南北两国，南国的一个约 Josaphat 一个国王哈，他说因为被西方八面的敌人压迫，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做，他就说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的眼睛唯有仰望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唯有就是望天，只有天才可以帮助我们。旧约的圣咏里面呢，也我们也处处见到人呼求天主发言，又很怕天主不说话，天主的不言是人很害怕的。有我这里只是吟了几句上主，我在向你呼号，我的磐石，不要置若罔闻。你若对我沉默不语，我便无意向音符里沉沦。你不说话，你沉默不言了，我就要堕下阴间，我就没有得救的了。不要怎么读啊？这个字，见，不要缄口不言。上主，求你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就是一个祈求者哈。这样从心底里发出的呼喊，不要缄口不言，不要不发声，你不出声我就觉得你远了，你离我远了。上主，求你千万不要离我太远，或者我所赞美的天主，求你别缄口不语，别 圣咏里面的人很怕天主不发言，因为天主不发言呢，就等于天主离他们远，他们就不知所措，不知道做什么。前上一个星期我们的读经呢，也是读到撒母耳传呢，其中也介绍当时撒母耳时代，作者描写这个时代，当时天主的话不很普遍，就是天主不太发言。这个就是以色列民最情绪最低落的时间，也是最乱的时间。民讲制啊，这个至少记载的这个时代，就是天主不发言，就是人最害怕。一天主一不发言呢，人就乱了，人就无所适从了。为什么这个图片呢？因为在旧约中呢，有很多无论圣咏也好，先知也好，他们取笑，有一点讽刺的意义，取笑那些外邦人的邪神。外邦人的邪神是用木头啊什么什么做成的，他们又不发言，也不动，也不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们的天主就不同了，很多是以色列民都是这样，把自己跟别人相比，就觉得哇，我们不同，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而是天主对我们有特宠。这里耶勒米亚先知的一句很有讽刺性，异民的偶像像无花园的草人，不能言语，只是在那边煞人，但是不说话的，想睡要人搬运，不能行走。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他不能害人，也不能施救。很有讽刺性啊，这句话是这样比较自己的天主和外邦人的邪神，他们只是站在那边，好像这些稻草人不会发言，要被搬，被人搬到这里，搬到那里。所以金牛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创造一个神走在我们面前，被我们搬，那我们就可以控制他了。哎呀，这个天主啊，亚威啊，他就很是那么渺茫，又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也不常常发言，他也不发号施令，常常要我们去寻找，不如做一个，那我们可以控制，走在我们面前。邪神就是这样了，他们也不能害人，但是也不能施救。还有圣咏的115首，我们经常重念的，也是作者有一点点取笑这些外邦人的学生，他们有口而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行，有喉不能发声。是外面好像什么都有，但是是没有功能的。不过天主却不同，我们的天主却不同。这个图片应该放在前面。就是以色列民很怕天主不发言，也很怕天主没有指示，不表示，天主走远了，天主不看他们了。有时候他们也用一些很实在的图像啊，天主求你不要转面不看我们，转面不要远离，不要不没有一些神事，没有一些指示。箴言有这样的一句，神事缺乏时人民必放纵，就是神没有天上的来的指示，人就为所欲为，就乱七八糟了，就世界大乱了。神是就是天主不发言了，天主不指示，那人就生活的乱七八糟。不会立刻是世界末日，但是人就放纵，整个世界都会乱，人活的乱七八糟。如果我们在新月中找一找啊，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渴望天主发言的说话，也有。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继续去找找哈，但是因为时间不多，所以只是一两句哈。比如保禄中途他劝勉罗马人要寻求天主的旨意，要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去找，要辨别。虽然天主发言了，但是天主的话还是要我们辨别的。总之我们永远是在寻找中，永远是在靠着天主的启示来行走。有时候他的启示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很多时他的启示也是有耳能听的听吧。佛教也说有慧眼能看到，耶稣就说有耳能听就听到，也不是因为天主很尊重我们，天主既然给了我们机会，就不把我们当成 robot， 就是那些机械人，机械人他推一推我们就动一动，不，他有时候只是给了我们一些密码让我们找啊。那有时候用电脑哈，有些故障的时候，就是一个机会，用你的机会呀、啊，找一找，这里试一试，那里试一试。天主只是给了一点点的提示，有时候哈。总之这种寻找天主，希望天主能多说一点，也希望人能明白多一点。天主所说的这个是无论中外古今，圣经之内圣经之外，其他的宗教哈都是相当普遍的。那我刚才说天人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人也尝试自己走到天上，自己当天，自己以自己的力量去缩短这个距离。一个例子就是巴贝尔塔，圣经这样描写哈，人就觉得自己已经多子多孙，已经是一个势力了，一大团人哈，他们就说来，让我们做砖。用火烧透哈，我觉得这里呢也有一些，好像至高至大的一个这样的表示，用我们烧火是烧砖头，砖头是我们做的，石头是天主的东西，我们不用石头啊，天主，我们用砖头，我们自己会做，好像克制胜过天然哈，天然哈。天然的东西，天主的东西我们不用，现在我们自己可以用自己的东西，我们烧砖头就做一个塔，这个塔呢可以踏顶摸天，就是自己趴，自己当天，好像说天主啊，你老人家不用太劳烦你了哈，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坐在天上，如果我们要找你呢，我们自己会上来，我们可以建我们的塔，我们可以当天，但是我们知道结果是怎么样。那以色列民呢后来就慢慢就学会了自己不能当天，一定要这个天人的交往呢，一定是第一步一定要天主走，不可以我们去直接的当天，虽然我们可以车可以拆，可以好像我刚才说的哈，测天意啊，什么用天文地理啊，这样东西我们可以猜，我们可以测，我们可以尽我们的理智去，但是永远不能这样妄想当天。慢慢的人就明白，如果我们看圣咏了，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圣咏的作者呢常常都求天主，求你俯视，就是要天主低头，不是我们举手，如果天主不低头呢，我们举手也看不到他的，一定要他垂目俯首来看我们，看看你的子民，垂视你们，求你垂怜，要你低头来看我们。 还有一下一下叶先知说是这样表达出这个渴望哦，望你冲破诸天降赏。他的渴望就是不只是天主垂目或者炮声说话，而是打开天，就是妙想天开了这里冲破诸天而降上。这个渴望呢真的实现了，而且实现的比我们所求的更大更多。天主真正的向人启示自己，我们的我们的福音就是以这个为中心，我们有一个大喜讯告诉人，人与天是可以相通的了，因为天主自己把自己启示出来，天主向人启示他自己，而不是从天上抛下几句难明的说话，让我们还要摸索啊这样啊，不，他启示什么呢？他启示我们自己，这只是他自己。后来我们看启示圣章就说的非常非常明白，天主不是启示他的真理一些教条或者一些方程式一些冷冰冰的真理，而是他启示他自己，为了与人沟通，为了让人分享他的爱，这个是非常美妙的。不过这个留待下一节我们再深入一点去欣赏。总之这个人的渴望天主随缘呢，同时他的下来他的启示自己是远远超过人的渴望。教宗在他的福音的喜乐中间的第175节也这样说，我们并不盲目的寻求天主或者等着天主对我们先讲话，因为他已经发言了，我们现在就不要再去求签了，是不要去测什么了，因为天主已经发言，他已经启示了自己，这个是一个大喜讯。所以福音之乐就在于这里，是天主向我们启示了自己。这个启示刚才我说天人之间的距离还是很远的，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沟通，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沟通，因为根本上我们跟他相差太远，我们不可以正式的跟一只猫一只狗谈话，我们可以说喔喔，但是狗不能说我们的话，所以只有我们说他们的话，因为我们比他们高，天主也是一样，他说我们的话，他压低了自己，也同时也把我们提醒，开我们的眼，给我们机会，给我们这种渴望，把我们提醒，然后他自己降下，他用人的言语来发言，就使这两个层面呢可以解除，不然呢是相差太远了。这一句是VD 就是上主的话，教宗本读16世这样写，这个天人之间的交往呢并非是一个双方对等的交往，不是，纯粹是天主的恩赐，是天主压抑自己虚身降贵降下来，天主以这个爱的恩赐跨越了天人之间的距离，天主用爱填满了这个距离，用爱 把自己压低，把我们提高，那我们才可以才可以交往。上主的话也说，天主向我们显示自己，这个是一个无限爱情的奥秘，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不是一个自动的天体到某一个时间就会启示自己，天主自动的启示，不是，是一个爱情的奥秘，是一个奥秘，无限爱情的奥秘。有另外一段哈，基督徒信誓的信用什么印哈，我向你们学习，相信讲了几讲之后，我的佛语好也会好一点点。不在一个思想，而是在一个事实，天主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不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哈。而是实际上是这样，天主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自己。怎么样启示自己呢？最大的启示呢，我们都说是我们在信经中说，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是他降下来，不是我们登天，是他降下，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圣言成为人，不只是一两句话掉下来，而是变成人，耶稣基督成了血肉的圣言，被派遣人对人讲论天主的话，用人的方法他变成人，用人的方法，用人的语言向我们发言，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爱情的奥秘，不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有一个有一个危险呢，就是对奥基太习惯了。圣诞节哦，我们就说天主降生成人哦，耶稣圣婴好像理所当然的，天主降生成人是理所当然的。后来圣灸我们就说哦，耶稣为我们必定就十字架上死啦，好像是应该的，不是。后来第三天他复活了，好像是从理论中拉出来的，没有，是个大惊讶。那房神父刚才说惊讶，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惊讶麻木了，面对奥基，因为想想面对麻木了，如果我们麻木了，就拉不出新的东西出来。今天刘主教也提醒我们，新的东西从这个皮囊中拉出来，就是要有抱着这种惊讶的精神，天主降生成人，天主的话用人的语言来表达出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一个爱情的奥秘，一个令人惊讶、令人感恩的。越懂得惊讶，就越懂得欣赏；越懂得欣赏，就越活得美；越活得美，也越懂得感恩，越喜乐。所以教宗提醒我们，福音的喜乐，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活得麻麻木木，一板一眼，不懂得笑，不懂得哭，不懂得感动，不懂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这样的人不会有什么触动，不会惊讶，可能也不会很深的感恩，也不会深深的尝到喜乐，真正的喜乐，而不是玩乐一刻即一时即过的这样的喜乐，而是真正内在的喜乐是不会有的。所以面对这个天主降生成人，天主的最大的启示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那耶稣不过他短短的生活了30几年，他走了之后又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大启示就没有了吗？ 不是，天主还有他的方法，他的奇妙哈，还发明了一种人的方法，来继续跟我们讲话。那我们人怎么样把说话传下去呢？那当然是口传是最快的，不过口传是很有限的，要在同时同地去传。当代没有传媒啊，没有电子传媒啊，没有这样，就是要范围很小哈。同时，一代人过去了之后，这个口传就不能传下来了，就要传给下一代。这样，总之口传是有限的。除了口传之外呢，如果要传得比较远、比较深、比较长久，那就要写了，就用书。我们的圣经就是天主发言，在耶稣基督那里，天主在耶稣之前已经发言，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已经发言，把天主的言浓缩下来，浓缩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耶稣的言行又被这样记录下来，就是我们的圣经。所以天主的发言呢，被包装，被做信载在圣经里面。启示圣经这样说，在天之父藉着圣经慈爱的与自己的子女们相会，与他们交谈，天主继续在圣经中跟人交谈，所以是一条善的。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圣言成人，和圣人成书，圣言成文，成书成真经典，是一条路线。我们今天再不能见到耶稣，再不能亲自听他说话，再不能亲眼看到他，但是他的事迹、他的说话被传下来、记录下来，从圣经中我们就可以找到。所以圣经的宝贵就在这里，因为它藏着活生生的圣言。讲到书呢，这个也是一个天主没有特别的创造一些特别的机器把他的圣言藏起来，他就用一种很普通的方法。既然他成了人，与人完全一样，所以他也很谦虚的把自己的说话交给人的传递方法，就是透过书，透过书本，透过经典。讲到书本呢，当然我们中国人呢，其实对书的感情很深厚的。我们普通都说一个读书人，哇，你就觉得他的气质很高尚啊。我们说有读书人的气质，你可以想象哈，他很有修养啊，他的人格很高贵啊，这样。或者这个人出自书香世代，哇，就更了不起咯，就几代都是这样哈，很尊重读书人。我们读书很重要。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书，我们5000年的文化，书多得不得了了。宋朝有这个文人王善谷，他说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这成熟生其间，较劲却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所以读书也是美容品啊，不只是什么美白啊，什么什么，读书你的气质就会比较好。不读书呢就面目可憎，就很庸俗，一走出来呢就知道这个人呢很俗气很重啊，没有一些读书人的气质。对人说话又语言无味，谈来谈去都是谈谈吃饭啊，穿什么衣服啊，什么什么啊，这高层一点就谈谈时事啊，谈谈政治啊，这样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哈。所以生活空间、市场空间、交谈空间都非常狭窄哈。如果 心胸不被古今去浇灌，就干，就会封尘，灵魂封尘，嗯，灵魂发霉，有没有试过啊？嗯，是不太好受的。如果时间长了，你觉得你自己的灵魂发霉，就很难受，就要让自己给点阳光给自己。还有王阳明也说，山路不读书就颜面生尘，陆游半年不读书，顾影遗废我，自己也应不住自己了，半年不读书就真的面目全非，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总之我们中国人呢，对读书很注重哈。那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哈，金庸的武侠小说，我就觉得每一本书呢，每一本小说呢，都有一本刀谱啊，或者剑谱啊，就不同派别的人呢，就为这本书哈，这本刀谱或者剑谱打得头崩压裂哈，因为拿到这本书呢，就可以练成上乘武功。就可以成为天下第一啊，武林第一啊，天下无敌。所以呢，就大家都是抢这本《九阴真经》啊，或者《葵花宝典》啊，或者什么都好了、啊。总之很宝贵的书，拿到书呢就好了哈。不过有时候拿到书呢就不懂得看哈、啊。有些人呢就拿到书之后呢就按照书本去练功，就把经脉也完全打转了，所以读书也有方法啊。就同时每一门学派，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秘方秘诀，就是你得到这个呢就可以练成一门手艺，所以书很重要啊。我们也可以套用到我们的圣经里面，拿到这本书我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就可以练成上乘武功，可以在神兽方面修炼好自己，一本书。我也经常想，佛教的传入中国就是因为唐代有很多除了唐三藏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僧侣像去取西方取经，就是历尽艰难跑到印度去拿经，把经本拿回来抄写翻译，所以那不只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因素也是这个有经典，所以这个宗教就能比较快的去传流，同时他们也用了不小的人力资源去取经、去抄经、去传经、去译经。我们对我们的圣经呢，就起初就没有下那么多的苦功啊，没有投资那么多，所以圣经呢。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典，好像中国人的经典，我们有四书五经，基督徒的经典就是我们的这一本圣经。我们不是好像教宗，后来我们会引出他的那句教宗本读十六世，他说基督徒不是一个基督宗教不是一个书的宗教，不是，我们不是拜书的，我们不是奉书为之宝的，就是唯一绝对的。我们向他鞠躬，我们向他献香，我们拿着他的去游行，不是这本书是什么材料造成的或者什么，而是他藏着永生的圣言。所以只是一个容器，可以说人的言语藏着天主的言语。常常准备发散出来，如果藏在里面不发散出来呢，它就永远是死的。我经常把图书馆比作坟场，因为如果你不去看书，只是藏书藏在里面，就好像坟场藏着很多坟墓，每一个坟墓有它墓壁上面写着 亡者的圣名和他的去世的日期，好像每本书写着作者的名字和他写作的日期。如果没有人去翻它，作者的思想就永远埋葬在书本里面。但是当有一天有一个读者去拿出来读，哇哦，那本书就复活了，那个作者的思想就复活了，那他的力量就会发散出来了，心经不例外。不要以为拿着他去，今天刘主教已经告诉我们了，不要以为拿着他去游行啊，向他鞠躬啊，他就能发出他的魔力，他的大能啊，不是。要有生命的接触，要用我们的生命去释放藏在里面的那一股大能，那些永生之言哈，就会透过人去透过我们的打开书本哈，去接触它，去让它有机会发挥它的能力。啊，我们的圣经呢，好像我刚才说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典，我们中国人的经典呢也是多姿多彩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很丰富，我们中国人其实无尽啊，或者经史举直有不同类型的书本，我们的圣经也有不同类型的，不全部是历史，不全部我看过冯神父的一些文章哈，就把我们的圣经跟我们的中国人的经典比较，好像那我介绍你们去向冯神父学习哈，有关这个比较，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经典也是多姿多彩哈。就是因为我们人是可以说不同类型的说话的。最近我也看了一本书，一个意大利的作者说，我们人现在越来越不会说话了，是一个语言学姐。他说因为我们习惯了写 Facebook 啊或者 WhatsApp 啊，就是几个简单的字沟通就够了，就永远不会找一些美丽的多姿多彩的表达的更好的语言了。根本我们的语言能力很局限，越来越小。他说大概估计意大利文也是非常丰富的，就是词汇很多哈。他说普通人用的只是800个字，他说800个字就可以把你的一生放在里面，我们的语言空间下载了很多，我们的思想模式也下载了很多。有些人只是懂听一种说话，你不命令他，他不会做，他不会有什么诗情画意啊，这些东西他不懂，你要明明白白的去叫他做吧，这样做他才明白。有些人你要骂他，他才明，他不会懂得一些什么高超的东西啊，或者什么。有些人不懂得图像或者什么象征性的东西，那好像我们的语言能力也在减少。透过读圣言，我们也可以丰富我们的语言能力，就是因为圣言是那么多姿多彩的。天主跟人说话是多姿多彩，有时候骂人，有时候说一些很温馨的说话，有时候说一些很玄妙的说话，有时候很清楚，清楚的你怕。清楚的就那就是让我们就不能就是真是有一点害怕哈，因为你不可以说不明白哈。有时候用图像，有时候用比喻，有时候用机会的说话，有时候用严厉的判断的说话，多姿多彩。天主发言多姿多彩，我相信透过读经呢，也有一个副产品，就是让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语言也丰富一点，发得近一点。其实天主给了我们的，创造我们的时候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潜能。 如果我们不发挥它呢，很有可能就把它带到坟墓里面。如果天主给我音乐的才能，但是我永远不弹什么东西，那我的音乐才能就没有了。如果要给我文学天才，但是我很懒惰，永远不写一篇文章，那就没有了。嗯，我们的体能也是一样，很多医生就说，当我们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浅浅的把肺，我们的肺里面的空气只呼出或者吸入最多20%，没有深深的呼，没有深深。我们的体能啊，因为我们不走动了，我们的手脚也萎缩了哈，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不用，我们的记忆不用，我们就容易忘记了。我们把我们的记忆全部送了给我们的电脑，我们的电脑的 memory 就越来越大，我们这里的 memory 就越来越小哈。或者我们的感情也是，永远不哭，永远不笑，你的感情就会萎缩哈。永远不去想一些比较难，不去想一些难题，你的思想也不发达。那总之，我就觉得读经难是难，不要以为它是很容易的哈。那多姿多彩，但是也给我们一个挑战，让我们丰富自己的才能。让我们就是透过跟天主沟通，也丰富我们的自我沟通，自己对自己说话也说得丰富一点，也丰富我们跟别人的沟通。好，时间过得很快哈，我又停一停了。所以这本书呢，是天人之间的合作哈。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只把它看成是一本人的书，因为它载着藏着天主的永生之言，但是也不只是一本天书，玄妙的天书，因为它是用以人的说话表达出来的，是天人合作的一个很奇妙的一本书，没有第二本书在这个世界上是那么妙的，妙不可言呐、真是。它是一本书，但是从这本书中也有能发出一股灵气，一股动力，一股爱。我因为时间不多，我不继续去发挥了。一股灵气，因为圣经是透过圣神默感哈。是 inspired 是 passive， 那这里天主圣经里面藏着这个inspire 这个字呢，里面藏着一个拉丁文字，就是 inspirare， 就是呼吸，一口气。好像我们可以说圣经藏着天主圣神的气，读经呢就可以跟天主的气息相通，很难用怎么样啊？用概念来表达哈，但是希望大家能感受一下哈，因为这些说话是天主父圣神所默感的，就是天主圣神呼了气在里面。我们读经呢，我们就吸收天主圣神的气息，所以就有一股灵气。越读经，读圣经读得多的人呢，不是成为圣经专家，不只是也可以哈，但是最重要的效果呢，就是吸收到圣经中的灵气。你不一定是一个圣经博士，但是有天主的气息在你身上，因为你读经读得多，你跟天主的说话相通，你跟天主的同一口气，跟他有同一道气，同一口气，所以这本书呢能发出这个 这个效能哈，让人能吸收天主的灵气，也有一股动力，可以推你。我也不用举太多例子去解释了，就看我们的中华语协会的25年的发展了。我们也看到圣言的动力，它在退，它在走动，它从它之内发挥一股力量，就是这股力量把我们从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是一个动力，一个爱的见证，一个爱情的见证。因为这段天人的交往呢，是一个爱情的交往，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圣大奥尔勒有这样的一句说话，圣经呢就是天主的情书，其实心经就是表达天主的爱情。读经不只是读出这个字怎么样解释啊，当时耶稣又是怎么样，不是考古，不是考古，也不只是文舍分诗，而是接受这一份爱，从圣经中能发散出来哈，这股灵气，这股动力，这股微妙的动力，同时这份爱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好，我们讲到这里，可以停一停了。